所以已经两个大的启示，第一是基督，第二是教会。那第三呢，现在问题在这里了。第三，我们的主就告诉他就从现在开始，他就告诉门徒说他要上十字架去。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到底基督怎么建造他的教会。那么不要忘记那个方法是什么，那个方法就是他所说的十字架。那么讲的十字架是一面的客观的，这个两千年主为我们钉十字架，另一面彼得如果从主那里接过那个十字架，所以主说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下面接着我们主所讲的那个启示就是指着十字架来说的，明白，就指着十字架来说的。好，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晓得说除了基督除了教会还需要一个很大的启示，就到底我们的主怎么建造他的教会呢，是借着十字架。那么还有彼得呢说万不可如此，意思是说他希望有基督可以不需要十字架，他忘记了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基督，没有基督就没有十字架。所以今天我们不可能传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在美国走一趟，尤其你到 Texas 去，很多 mega church 就告诉你说一个人信耶稣不是大富也是小康，所以不知不觉的就把十字架取消掉了。不要忘记许许多的人他们祷告就像彼得祷告一样，彼得说万不可如此，在原文的意思你要可怜可怜你自己，你要想想你自己，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你看见吗，今天有很多人要认识基督他不要十字架，但是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基督，同时呢也没有教会。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十字架是第三个重大的启示。但是呢如果光讲十字架的话，光背十字架这个太灰色了，明白吗？那目的在哪里，是如果这个目最后什么呢，最后是引进国度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十字架原来是达到冠冕的途径，十字架是为着冠冕的，十字架是为着宝座的。所以今天所有基督徒登上宝座，所有基督徒得着冠冕，一定是十字架的，十字架是达到丰收的结果。所以这样我们就看见说基督教会十字架还有国度，这可以说是新约最大的四个启示。特别是我们的主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你看见他就把他心中最重要的启示给了他的门徒，虽然门徒们跟随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他们都没有准备好。在这以前我们主没有和他们提起十字架，因为对他们来讲太沉重了，但现在不是，现在你看见等到他们跟随主到一段时间，我们的主很快要上十字架了，他们应该知道在神心目中四件大事。第一是基督，第二是教会，那第三呢就是十字架，第四呢就是国度。好了，那么这是新约我们的主亲自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四个大的支柱。如果讲了启示的话，你要平衡的讲的话，你不能光讲基督，你也不能光讲教会，你也不能光讲十字架，你也不能光讲国度。原来基督教会十字架和国度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是新约的启示。那么旧约的启示呢，到最后十七卷书也是四个大的启示。第一当然讲了神的救赎，那讲了神的救赎不要忘记了，是从以赛亚看见基督的荣耀开始。你记不记得第六章，等到乌西亚奔的那一年，他看见了神的荣耀，那么然后他说祸在我灭亡了，你还记不记得那段故事？那么那一段如果你光读旧约你不明白它， 如果你读了启示这个约翰福音，你就知道约翰福音明明约翰告诉我们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这个他指的基督来说，所以那个时候有一句话说，我能差遣谁呢？谁能为我去？你既然看见，你既然得着荣耀的启示，你既然看见基督，有谁愿意把你所看见的告诉世界上的人？所以以赛亚说，我在这里。所以你看见以赛亚之事就从那里就开始了，所以他就把他所看见的就写在写在多少，写在66章的圣经的里面。所以从基督道成肉身，最后基督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基督怎样得荣耀。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来读这个以赛亚书，很少有一卷书讲基督讲那么清楚。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整本的以赛亚书应该就是第五卷的福音书，那没有错，是完全从预言的角度来看它。所以你看见是很明显的，讲到神的救赎，当然讲到基督，这是很重大的启示。然后讲到耶利米，我们特别注意到，特别是见证的建立，还有见证的栽植。当然等到见证荒凉的时候，你看见讲到神的拆毁，那讲到神的管教，那么特别是讲到见证的荒凉和见证的恢复，那么这个我相信以赛亚书，这耶利米书是讲得非常非常清楚的。然后第三点就是讲到什么，讲到以西结书。那么以西结书呢，特别是讲到什么，特别是讲到神的荣耀。那么最重要在哪？最重要就是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当这个水啊从门槛里面流出来以后，就是以西结47章，圣经告诉我们，每量1000轴，然后水就深一点；再量1000轴，水就更深一点。所以本来在我们里面是那个生命的活水，一直永流到永生的。但是不要忘记啊，我们生命的水需要经过圣灵的测量。如果量1000轴，它就深一点；再量1000轴，就深一点。问题就是我们经得起不经不起圣灵在我们身上测量我们。如果真的让它来测量1000轴的话，那么迟早有一天我们的生命要长进，起头到膝盖，然后到了腰，然后到成为一条活水的江河。所以今天的问题就是，生命都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在里面有一井的泉源，一直流到永生。但是问题在这里，你我能不能让基督来，让主来测量我们？那么好了，现在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在以西结书里面到底是拿什么来测量？那么非常清楚，因为整本以西结书是讲神的荣耀，所以今天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用什么来测量我们？是用他的荣耀来测量我们，用他自己的美丽来测量我们，明白吗？所以这里就一面给我们，如果经过他测量，我们叫世人都犯了罪，就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问题在这里，今天我们不光犯了罪，而且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犯罪，这个人根本圣灵不能测量，用他荣耀不能测量，因为在我们上是丑陋，一测量我们就根本丑陋不堪，需要什么？需要基督的宝血。所以感谢主，每一次的测量就代表圣灵就把他属灵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就坐在我们身上，一面靠着他的宝血我们得着洁净，那另一面，弟兄姊妹，因着十字架在我们上有许多主观的功课，慢慢慢慢的，你看我们就长大了。所以非常非常清楚，弟兄姊妹，实在说来，一面来说是指的荣耀，但另一面来讲是指着他十字架的工作来说的。所以每一次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不要忘记，都是什么？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测量的结果。神的荣耀就是他自己的荣美了， 那么我们最后是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但现在凉凉的，我们差得远得很，凉凉我们知道我们差得远得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让基督的荣耀，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测量的工作。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当你读到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约翰福音第四章是讲到生命的水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到了第七章就是活水的江河就流出来。那么这个中间刚好经过了四次基督的神迹。如果你仔细从第四章读到第七章，你知道我们主一共行了四个神迹，而那个四个神迹就代表在旧约里面，代表这个以西结四十七章里面四次的测量。那么什么叫神迹？神迹就是神动了他的指头，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动了他的指头，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来说。但是不要忘记，他每一次的工作都是他的测量，所以十字架和荣耀是发生关系。所以你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和在马太马可路加讲的主钉十字架那个重点都不一样，讲到主讲到约翰福音讲到钉十字架怎么说呢？明明几个希腊人说我们要见耶稣，然后主怎么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那你读上下文很明显是指着什么？是指着我们主上十字架的时候。现在世界的酒用尽了，所以现在是我们主真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那上十字架弟兄姊妹应该是很悲惨的一件事，不是？主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所以我们没有想到十字架跟荣耀原来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这一面是十字架，那一面就是荣耀。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新约我们的主讲到启示的时候，是讲到基督，讲的教会，教会当然指着他的见证来说。然后呢弟兄姊妹，怎么样能够达到，怎么样活水能够流出来，怎么样我们生命能够长大，那么很清楚的，这是十字架的。所以你看见说有一卷书就是以西结书讲的神的荣耀，但最后不要忘记，最后呢就讲到神的国度。所以你看见在旧约里面的四个大的启示跟新约里面四个大的启示是前后辉映，可以说是彼此解释的。那我们明白了这个以后，我们就晓得说这个十二卷的小先知书呢，一定是在那个整个大的架构底下，它不可能是零碎的。所以如果大家仔细读这十二卷，刚好可以分成四组，每一组呢刚好是三卷，所以这个三卷每三卷每三卷刚好可以挂在什么？挂在一个大的题目底下，明白吗？我的意思就是说，比方说十二卷里面有三卷书刚好可以挂在和什么？可以挂在以赛亚书底下，同样是讲到神的救赎，同样讲到基督的启示，所以这一点很重要。那么还有三卷的小先知书一定可以挂在耶利米书底下，意思就是说他那个解释就是讲到神的见证，明白吗？好，那么另外三卷书呢应该是可以和以西结书并在一起，还有四卷书，还有三卷书呢应该和但以理书编在一起。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再来看一下先知书的时候就不会零零碎碎的，你就知道说原来是在神大的启示底下，那么我们就能够抓到那些重点。所以今天呢，我想我们大概给弟兄姊妹一个概念就好了，那么从下个礼拜呢我们可能稍微要深入一点。那么讲到以赛亚书有三卷书可以把它摆在一起，换句话说可以说是挂在以赛亚书底下。那么第一卷书呢就是何西亚书，第二卷书呢就是阿摩斯书，第三卷书呢就是弥迦书。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四卷书，特别我们是看第一章第一节就可以，好不好？我们看看以赛亚书第一章， 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